Hello，大家好，我是 Neil。因为最近腿脚不便呢，所以只能临时找地方录，然后有时候就蹲在这个角落，有时候就蹲在那个角落啊，不好意思。那跟大家讲一下呢，这一集可能会稍微有点长，因为聊的比较多。那最近看到一个段永平调侃这个迪士尼的段子啊，原话是这样的，说一直很喜欢迪士尼的产品，但一直没明白迪士尼的商业模式，为什么看起来很强大，但是很难赚钱呢？看起来这个商业模式似乎不是那么美妙。是一种很累的商业模式，不过我还是保留对迪士尼的投资，毕竟属于小于1%的投资哈，因为我本人跟踪迪士尼时间比较久，所以对他还是比较理解的，我也看了很多这个段永平对于这个帖子的这个一些回帖啊，包括其他人的一些跟帖啊，绝大部分人对于迪士尼的理解是有一些误解的，包括段总，可能因为跟他现在持有的一些公司对比的话，比如苹果。对吧？比如腾讯，甚至可能会有微软啊、亚马逊等等，和这些公司比，那他们很多是软硬结合，或者说是纯这个软件平台的。迪士尼的这个商业模式还看似是很老套的一种商业模式，内容部门、乐园业务和 Disney Plus 的这个部门，以及 ESPN 那边和有线电视的一些业务，加起来基本上就是迪士尼的主要资产构成。那这些业务在过去呢？都是在很长的一个产业链里面的一些资产，除了乐园业务以外，几乎所有的其他资产都是有中间商和渠道商的。那迪士尼甚至是没有直接面对客户的能力，在过去说白了，那即使是现在有了 Disney Plus，和消费者之间的联系看似也绝对不如苹果啊、微软啊、谷歌啊这些公司那么有粘性。这是因为迪士尼的这个魔法，它很多时候就像段总说的，问题所在是他很喜欢迪士尼，其实体验也很好，内容常常也有爆款，但是连接迪士尼和消费者的是那份爱，而不是技术或者是商业本身。迪士尼也许可以通过授权啊、零售啊、这个内容啊等等不同的业务，增加消费者对它的喜爱，或者说增加曝光度啊，也就是沉浸感。那但是它不是苹果啊。消费者不会无时不刻的拿着手机这样去看迪士尼的内容，对不对？它的边际效应是不会那么明显的，它不像段总说的那种是美妙的商业模式，对吧？拥有明显的一个边际成本在，所以段永平会说这是一个很累的商业模式。当然，你和世界上最好的商业模式比呢，迪士尼的商业模式看起来是不够那么美妙的。严格来说，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的生意和他喜欢的几个生意相比呢？可能都不够美妙，但这不代表其他的生意就没有投资价值。不然为什么巴菲特要去买西方石油呢？对不对？他为什么不把所有的钱拿去买苹果得了呢？好，话说回来，那迪士尼是否有救呢？看似呢，迪士尼其实这几年不只是运气不好而已，而且管理层的更替也不顺利。那我在之前也聊过很多了，这好久没聊，又发了一次来这个财报以后来再聊一聊。所以正好借这个段永平的这个帖子啊，来好好的把它总结一下。那先说说股价啊，就是我大概是从2016年之后持有的。那如果算到现在，这个股价是妥妥的一个失败啊，因为原地踏步不说，还倒贴回去一点。那时间成本是巨大的，因为折算下来基本上都快7年了。那7年时间你没跑赢标普就算了，你其实跑输了非常多。那如果迪士尼在接下来的4年左右的时间里，能达到250美金一股左右的话呢，那我的年均回报就可以跑到10%上下，还可以接受。那这么拉胯的表现到底是为什么呢？这些年不是说漫威也赚了不少钱吗？乐园也赚了不少钱吗？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媒体内容行业在这些年里面处于一个急速变化的时期，那不只是电影、电视剧，包括体育内容等等，都是一样的。所以迪士尼不像纯线上业务的 Netflix 那样收入模式比较这个单一啊，迪士尼的这个收入模式是比较多的，它线下的业务又很重，这也是很多人诟病它的一个点之一，说它太重了。那我一个一个来讲，那首先迪士尼这么多年下来，自从 Iger 接手以后，进行了改造和并购，不断的在内容层面重拾了这个创造力，同时 Iger 也在这个乐园的这个扩建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可以说。它不但比过去更加有创造力了，同时线下的门槛和护城河也变得越来越高了。 那最后把福克斯并购以后呢，它也留了足够的这个生产力和资产给 Disney Plus 去这个做拓展、扩张，对吧？那最后证明这个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你需要保持足够低的这个用户流失率的话，是需要大量的这个内容去填充的。那除了经典和爆款 IP 之外呢，你还需要别的内容来留住客户。但是呢，迪士尼并不是一家技术型的企业，所以它也不是一家平台型的企业。严格来讲，这是它真正的难题所在。那当然，很多人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有很多人谏言说，迪士尼应该在线上部分进一步的进行整合。那迪士尼离客户不够近，其实现在有了 Disney Plus 这个入口啊，这个接口，如果算上所有的这个流媒体订阅的用户数的话，其实它并不比这个 Netflix 少。那说一句题外话，如果说那这个迪士尼的这个流媒体潜力和这个 Netflix 不相上下的话，那现在的股价其实是严重被低估的。那有了 Disney Plus 这个入口呢，也就意味着 Disney Plus 终于有了一个可以直接接触到这个，我说迪士尼有终于一个可以直接接触到用户的一个这个平台。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应该让 Disney Plus 把 Hulu、ESPN、迪士尼的电商。什么购票、购物等等，所有的内容全部融合到一个平台上，抛开这个技术难度和运营难度来说呢，确实这么做可以大幅度的提高未来长期的毛利率，因为你直接面对客户了嘛，你进一步的就可以让自己变成一个平台型企业，而线下的资产方面呢，迪士尼其实已经有了这个技术条件和成熟的这个商业模式手段，进一步的把用户粘起来，同时提高毛利率。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 Genie Plus，对吧？用这个 AI 的技术，让付费的游客可以体验到最好、最合理、最快的一个全日的一个安排。这其实就是像这个迪士尼的操作系统一样，非常合理。那 This Genie Plus 本身也可以融合到其他的迪士尼的这个产品中去的。其实，那线上的资产的整合和线下的这个资产的扩张以及数字化的一个推动。是未来迪士尼的一个大趋势，这个是已经定下来的一个事情，这一点恐怕是不需要别人去谏言了，对吧？也已经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方向。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它不是短期内就能一步到位的。这就是要聊聊刚才讲的那个问题，就是迪士尼商业模式很重的一个问题。是的，那迪士尼是需要投入大量的这个资本去维护它线下的资产，就要更新的，它线上的资产也是需要不断的去拍新的内容去填充进去的，同时，这个还有很多东西是需要维护的，比如说酒店、乐园、游轮，这些是需要不停的你去投入资金去维护、重新翻修它的。那为什么要做这么重的业务呢？很简单，门槛高，而且护城河很深，那业务又很稳定，毛利率的提升未来可以靠数字化来推动。所以线下资产对于迪士尼来讲呢是立足之本，那线上的业务则是未来门票啊、涨价啊、获得一个边际效应的关键，对吧？线上线下缺一不可。那，两条腿走路的迪士尼可能在接下来的一个10年、20年获得一个更好的生存机会，这也是为什么迪士尼要花大价钱不断的重复的去做基建投资的原因。那额外讲一句啊，那你看到最近迪士尼其实在东亚的发展是加大了力度的，比如说新加坡会成为亚洲第一个迪士尼的母港，那同时会部署最大的一艘邮轮过来。然后有可能会在新加坡进一步的修，围绕这个母港修一定程度的一些基建的一些业务。那这也是因为呢，邮轮这个 ROE 的回报是极高极高的，因为它是一个简单的移动乐园。严格来讲它也不简单，因为它的这个体验是每天可以定制化改变的。那毕竟呢，你这个乐园的数量是有限的，所以每一年在疫情之前到访迪士尼的人次是2亿人左右。那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去到迪士尼乐园的。那邮轮业务其实是可以让这个游客和迪士尼之间拉得更近的，因为它毕竟可以到处开嘛，而且它同时可以提供一个非常沉浸的一个体验。所以业务重呢，不断的修基建是一个必然的过程。那迪士尼不能仅仅生产 IP 就完事儿啊，它必须要用很重的基建来维护这样的 IP，以及进行更多样化的变现。现在你有 Disney Plus 以后，你可以说它可以通过 Disney Plus 进行长期的一个持续的变现，但是呢，迪士尼的一个核心中的核心呢，它连接消费者的根本呢，就刚才讲了，也不是技术本身，而是爱，对吧？你对它的喜爱，所以这种爱呢，不能仅仅通过单一的一个模式进行变现，它不像苹果，统一标准化的一个产品，大量销售出去以后，用软件 不断的去提高毛利率。那迪士尼的内容是都是创意产业的内容，每一个内容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只能这么说，就是它在成功的 IP 之上，迪士尼的线下体验这些投入都是值得的。因为一个爆款的 IP 呢，你仅仅通过这个线上的一个内容的不停的希望用户去订阅这个服务，以及线下的这些授权销售，这些乐园体验是不足以去产生一个足够的沉浸感的，你必须要翻修这些东西，不断的去更新这些东西，对吧？尤其是你的乐园业务，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很重要，这个也是你可以从玲娜贝尔的走红来理解到这一点，因为线下的玲娜贝尔互动是完全不可替代的一种体验，这也是她走红的根本，这个虚拟人物才会因此而越来越走红，走向世界，对吧？所以综上呢，段总认为这个生意很累，是因为维持爱的成本是很高的。尤其是这种喜爱的程度要维持这么长的时间，要跨越代际，那但是他们也是必须做的一件事情，是必要的投入。这会不会导致整个商业模式很糟糕呢？我觉得这个得看情况而定啊，我们得看这个商业的变现模式啊，会不会在未来有这个毛利率提高的可能？那显然，Disney Plus 是一个可以提下的一个业务，而且有很明显的一个边际效应，对吧？它所以这个毛利率呢，它未来其实是会很高的。那迪士尼的固定这个制作的资产都在，所以这个业务是需要大力发展的，对吧？你不管这个 Disney Plus 在不在，你都得拍这么多内容。而且，Disney 在了以后，那你这些业务的这个运营效率能不能更进一步提高，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那未来还有一个提价的一个空间在，所以这个业务虽然现在看起来成本很高，今年可能仅仅能达到盈亏平衡，但是根据计划呢？我觉得这个业务还是非常可期的，那乐园呢有没有可能提高毛利率呢？刚才也讲了，就这么大成本的维护，它不断的去翻修啊、重建呐、全世界各地啊这些业务啊，都很高的费用，对吧？答案是肯定的，它一定能增加毛利率，原因是因为它不停的在推数字化的一个进程，而且这些数字化的进程都在比较早期的行，而且线上的业务跟线下的业务呢，这个互动还是不够的，它未来还会增加这个互动，这个的可能，所以它的线下资产现在看起来是很特殊的，有很大的不可替代性，所以它会持续的时间很长，只要它活的时间很长，它就有未来很可能会在某些时刻受到技术的大幅进步的一个受益的可能。那为什么这些年看下来这么惨淡呢？即使是这个微软，漫威有一些辉煌，即使乐园业务也有长足的一个发展。那是因为 Cable 在2015年达到了一个顶峰以后，不停的在下滑。虽然现在仍然算是一个现金流的业务，但是这个业务迟早要被流媒体冲刷的，所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那可能5年，可能10年就会被冲刷殆尽了。但是它的广告业务现在也在不停的转向流媒体，所以这个业务你现在不做也不行啊。但是做呢，就慢慢的会承受这个收入下滑的一个境地。然后就是疫情啊，就是它正在转型的这个时刻，转型流媒体的这个时刻，正好又遇到疫情3年，所以导致它财报很难看，导致它一度需要这个 Disney Plus 的这个订阅数来支撑股价。也就是说，这么多年下来，它就是转型之后遇到疫情，然后遇到疫情以后又遇到这个最近的一个周期性的波动，这个经济的波动，所以然后又裁员，又缩减开支，然后再加上 Disney Plus 的一个拓展期，所以 ESPN 也得重新再定位、再转型。再加上它正巧又是乐园基建的一个大周期，所以种种因素加起来就让它财报看变得很难看。现在有可能就像段总说的那样，对吧？段永平说的那样，就是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很好的公司，我也很喜欢，但是感觉它好像不是一个那么好的生意。不过可能未来这件事情是会有所改观的。好了，这一集就聊到这里。聊得很多啊，如果大家对我刚才聊的有什么评论或者意见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谢谢，拜拜。